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战火造成243名儿童死亡，泽连斯基说20万儿童被强行带去俄罗斯，白宫说任何对俄网攻都不算直接介入战争，拜登推翻川普制裁政策，撤销对古巴飞行禁令，朝鲜疫情正在恶化，呼吁当局提供数据接受外援，英国猴痘疫情人传人， WHO 示警说疾病爆发将更加频繁，打击强迫劳动，美国政府21号起禁止新疆产品入口。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乌战争即将届满百日，乌克兰克尔松的地方官员拉古塔表示，乌军已经跨越古列茨河，并且从北面、西北面向南进攻，已经收复了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20个村镇。乌军会继续向南推进，收复整个克尔松地区。另一方面，卢甘斯克州长盖大透露，北顿内茨克市区内的巷战仍然在持续，但俄军目前已经占据北顿内茨克市大约80%的区域。受到俄国侵略乌克兰的影响，丹麦以近67%的公投支持率加入欧盟共同防务体系，这个是丹麦在欧盟事务公投上支持度最高的一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很多国家见到了俄军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暴行，纷纷对乌克兰伸出援手。根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受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基辅获得来自美国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第三国可能会被卷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表示，战争已经造成243名儿童死亡，446名儿童受伤，另有139名儿童失踪，还说有20万名儿童被强行带往俄罗斯境内。俄乌战争超过3个月，美国持续透过金援和提供武器对抗俄军入侵，唯一的底线是美国不直接介入参与战争。但是据白宫指出，对俄国的黑客攻击不算是直接介入，意思即是没有违反美国的政策。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长暨网站司令部司令仲中根星期三向媒体表示，美国执行了一系列的数码行动来协助乌克兰，外界好奇这是否违反不直接介入战争的方针。对此，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同一日指出，任何针对俄国的治安及网络行动都没有违反美国避免直接介入俄乌军事冲突的政策。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之前，拜登总统已经几次强调不会派美军作战，因为这个将导致世界大战爆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提供资金和武器训练提升乌克兰抗敌能力，现在还将提供乌军期盼已久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美方就保证不会被用于攻击俄国本土。拜登政府一号撤销前总统川普对古巴设下的一系列限制措施，包括终止川普政府对哈瓦那以外机场下达的禁令。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美国运输部在国务卿布林肯要求下发布了这一道命令。布林肯说，这项行动是为了支持古巴人民，亦符合美国外交政策利益。拜登政府早在5月16日就宣布将解除一系列针对古巴的制裁措施。 川普政府在2019-2020 年发布了一系列航空限制，意在对古巴政府加强经济施压。在川普任内，运输部对飞往古巴的包机定出每年3600班的上限，随后亦暂停私人包机飞往古巴。运输部并禁止各包机飞哈瓦那以外的机场。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说，古巴利用观光业和旅行资金资助他在委内瑞拉的暴行及干预，不应该被独裁者从美国旅游中获益。在美国各航空公司班机客满，一些还面临人力短缺的情况下，目前还不清楚会增加多少新航班飞往古巴。北韩上个月承认境内爆发 COVID-19 疫情，官方公布的单日新增发烧病例一度突破30万例以上，近日就逐渐降到10万左右。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一号在记者会上对北韩当前的疫情发表评论。他说 WHO 按照目前掌握的资讯推测北韩本地的疫情正在变差，而且没有好转的迹象。莱恩进一步喊话北韩政府呼吁该国提供更多关于当地疫情的新资讯。他说与其他国家爆发疫情后的典型反应不同，北韩并未与世卫分享更多敏感数据，令到这个组织在分析全球社会公共健康风险的时候受到阻碍。莱恩表示，由于欠缺来自北韩的必要数据，世卫很难向世界提供妥当的分析。他强调，这个组织过去曾经多次向北韩官员表态，愿意提供技术援助和物资，包括在至少3个不同场合释出支援疫苗的态度，但是都没有下文。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6月1日表示，猴痘和拉萨热等地方性流行病疫情正变得更加持续，发生更频繁。而英国卫生安全局1号表示，猴痘正在英格兰地区透过人传人的方式传播。根据路透社报道，莱恩指出，气候变迁导致干旱等天气状况迅速变化，动物正改变搵食的行为，以至于通常在动物之间传播的疾病在人类身上越来越常见，疾病在人类社区传播的能力亦正在加强。WHO 表示，截至1号为止，已经收到非洲以外30个国家超过550例的猴痘确诊病例报告。英国卫生安全局指出，英国5月31号新增34例确诊，累计一共有190例确诊病例。这34例确诊在出现症状的21日之内，曾经有欧洲多国的旅行史。根据统计，英国单是在伦敦的猴痘病例就有132例，其中有111例是同性恋、双性恋或者其他男性行为者。2021年12月，拜登总统签署了获得国会两党广泛支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项法规规定，在获得总统签署的180日之后，这部新法将全面禁止美国进口商从新疆地区或者与这个地区政府有关联的实体进口产品，除非他能够提供明确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不是由强迫劳动制造。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执法专案组代理执行主任蒙顿礼拜三说，他的团队已经获得充足的资源，准备好从6月21号起执行这项法律。路透社报道指出，法案21号生效之后，进口商可以选择将禁止的货品再出口回去原产国。任何豁免都需要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专员的同意，并向国会报告，要提供证明文件，并且要有清楚及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才能够证明产品供应链没有涉及强迫劳动。强调豁免的市政门槛相当高，如果有进口商透过欺诈等行径规避，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有权开罚。前美 UN 大使说，人权高专无视中共罪行应该炒鱿。白宫宣布婴儿奶粉进口新计划从英国澳洲进货。四川雅安地震，4人被飞石砸死，伤者增至41人。 亚当斯打算放宽三项分区管制，加速经济发展。警方说枪手在奥克拉荷马州医院杀四人后自杀。美国家情报总监说不特别针对华裔美国人搜集情报。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礼拜三呼吁联合国解雇人权事务负责人，说他充满争议的新疆之行是一场中共宣传之旅，期间对中共的种族灭绝罪行视而不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最近去了一次新疆，这个是他六日中国之行的一部分。但是经过今次受到北京高度限制的访华之旅之后，巴切莱特在讲话中对中共赞誉有加，即使是批评亦都好有分寸。人权高级专员的这个举动引发了多方的愤怒。克利对此做出严厉回应，他在给霍士新闻数码频道的一份声明中说，联合国继续被中共收买他的机构负责人，将他的灵魂出卖给了中共当局。现在人权理事会的负责人开始了对中共的宣传之旅，对种族灭绝罪只眼开只眼闭。他呼吁因为联合国开除米歇尔·巴切莱特，因为各国应该放弃对联合国的资助。据白宫礼拜三宣布，美国将从下个礼拜开始进行运输海外婴儿奶粉的第三轮和第四轮行动。拜登总统礼拜三当日主持了和利杰时集团、加宝等几家婴儿奶粉制造商高管举行的网络会议，希望能够更快更有效地解决美国婴儿奶粉短缺问题。今次除了欧洲奶粉，澳洲的奶粉亦都在交易之列。白宫宣布澳洲婴儿奶粉制造商 Buts Australia 公司将使用和美国国防部签约的商用飞机，分别在6月9号和11号从澳洲墨尔本向宾夕法尼亚州和加州发送大约460万罐8安士包装的婴儿配方奶粉。另外从6月9号开始，在3个礼拜时间内将英国康多文儿婴儿配方奶粉从伦敦运到美国。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则承接了免费运送工作，所运输的婴儿奶粉可以满足370万罐8安士瓶装的需求。这些新进口的奶粉将对美国的新生儿家长有所帮助，但是就不会立刻结束供应短缺的问题。中国四川省雅安市庐山县6月1号发生规模 6.1 级的地震，以致有4名民众遭到飞石砸中而遇难，伤者就增至41人，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雅安庐山县1号下午5点发生规模 6.1 级的强震，在3分钟之后同在雅安的宝兴县亦发生规模 4.5 级的地震，邻近的成都、宜宾和重庆都有震感。综合中共官方新闻较早时候的报道，截至目前遇难的4个人都位于宝兴县，是被飞石砸中，伤者有14人在宝兴县，11人在庐山县。报道指出，今次地震造成当地部分乡镇受灾，出现山体滑坡、土石崩落砸中车辆，一些地方的通讯受损，正在抢修当中。据专家综合分析研究，今次地震属于2013年庐山420规模 7.0 级地震的余震，两次地震相距9公里，发震断裂的是双石大川断裂带。纽约市长亚当斯6月1号发布他的 City of Yes 愿景，将透过修法放宽土地使用分区管制来帮助小型企业解决住房短缺问题。亚当斯在更好的纽约协会早餐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在疫情后的复苏期间，全世界都在冲刺经济，纽约不会落后。但是他表示，我们必须解决分区和管制方面长期存在的一些功能失调和矛盾。亚当斯为此宣布了包括经济机会分区、住房机会分区和零碳分区等三项放宽管制修法提案。经济机会分区的修法包括为社区企业提供灵活性，不需要因为分区限制而搬迁，亦不用自备额外的停车空间。 另外，住房机会分区的修法将通过增加所有类型住房的容积量，鼓励增建可负担住房，放宽办公空间转换为住宅的限制，并且减少对住宅大楼停车位数量的要求。据美国警方表示，礼拜三一名手持步枪和手枪的男子在奥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的一座医疗大楼内杀害了四个人，随后开枪自杀。这场枪击案还造成多人受伤。塔尔萨是一个拥有大约41万人口的城市，位于该州首府奥克拉荷马市东北方约100英里处。塔尔萨市警察局副局长埃里克·达格利什告诉记者，警方在礼拜三下午接获有关枪击事件的通报电话，三分钟之后就赶到圣弗朗西斯医院院区，并且跟着枪声去到了纳塔利大楼的二楼。达格利什说，警察在五分钟之后就和受害者和嫌犯取得联系。目前警方还未确认死者的身份，并且在努力确认嫌犯的身份。他们估计嫌犯的年龄在35岁至40岁之间，目前还不清楚行凶的动机。据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已经听取了有关枪击事件的简报，并向奥克拉荷马州和塔尔萨地方官员提供支持。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美国展开具有攻击性的情报搜集努力，并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是声明强调，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不是中国人民，更不是华裔美国人。国家情报总监在报告中列出了四项建议，进一步确保美国情报部门在反谍行动中，包括华裔美国人在内的所有美国人的私隐权、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得到充分保护，强调禁止基于人种或者族裔的情报搜集和相关安全行动，并针对各族裔在应聘时经历的安全背景调查的时间和结果做出统计，并公开统计结果。报告说，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错误地声称华裔人士应该效忠中共，但是人种或族群并不是中共政府招募情报人员的主要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潜在的招募对象是否接触到情报，和在几大程度上愿意被中国情报部门招聘。而中共情报部门瞄准的潜在招募对象是美国商人、退休的政府官员、学生、学术人士、科学家和游客。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6月2号油价开始下降，因为有报道称欧佩克可能开始生产更多原油，来弥补西方制裁导致的俄罗斯石油产量的下降。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佩克事实上的领导人沙特阿拉伯已经向西方盟国表示，如果因2月入侵乌克兰而实施的制裁导致俄罗斯石油产量大幅下降，沙特阿拉伯准备提高其石油产量。据路透社报道，最早可能在礼拜四的欧佩克和俄罗斯能源部长会议上达成协议。全球石油基准布伦特原油礼拜二触及每桶125美元，是三月初以来的最高价格。美国 WTI 原油几乎达到每桶120美元。之后两者都因为礼拜二的媒体报道而回落。截至美国东部时间礼拜四凌晨五点，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 2.3% 至114美元以下。WTI 下跌 1.9% 至113美元。ADP 礼拜四报告称，五月份私企新增就业人数降至疫情复苏以来最低水平，当月新增128,000人，远低过华尔街经济学家预估的299,000人，亦低过四月份向下修正的202,000人。这一大幅下降标志着五月份成为美国自2020年4月大规模裁员以来就业数据最糟糕的一个月。当时由于新冠疫情引发大规模经济封锁，公司解雇了超过1900万名员工。根据 ADP 的统计，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就业人数每月增加近50万人。不过该公司的数据通常与政府数据略有差异。 小企业是上个月招聘放缓的主要原因，因为员工少过50人的公司减少了91000人，其中员工人数少过20人的企业裁员78000人。俄克拉荷马州警方礼拜四表示，前一日在塔尔萨一家诊所内枪杀四人然后自杀身亡的男子身份已经确认，是45岁的路易斯。礼拜三下午，路易斯在圣弗朗西斯医院园区的一栋医疗大楼的二楼开枪，打死四人之后自杀。据悉，受害者包括两名医生、一名前台接待员和一名患者。塔尔萨警察局长富兰克林在礼拜四的记者会上介绍称，路易斯最近接受了背部手术，并多次打电话给诊所抱怨持续疼痛。为他进行手术的是他礼拜三枪杀的遇难者之一菲利普斯。警方称，我们在疑犯身上找到一封遗书，其中清楚表明他的目的就是杀死菲利普斯医生和任何阻住他的人。他将手术后持续的疼痛归咎于菲利普斯医生。警方介绍称，路易斯在作案的两个钟头前购买了一支 AR-15 式半自动步枪。他在5月20号购买了一支 4.0 口径的半自动手枪。在俄乌冲突爆发近100日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称，俄罗斯军队现在占领了乌克兰大约 20% 的领土。他介绍称，俄罗斯军队入侵了3600多个定居点，但乌克兰军队已经夺回了其中的1000多个。自俄军从乌克兰首都几乎周围撤出后，正集中火力攻击该国南部和东部地区。莫斯科上个月攻下了乌克兰港口重镇马里乌波尔，取得了关键的军事胜利。泽连斯基指出，尽管礼拜五标志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100日，但是自2014年俄军攻占克里米亚地区以来，乌克兰人一直在与俄方交战。他介绍称，自2月以来已经有近1200万乌克兰人在国内流离失所，5000几万人逃离家园。他还说，从东部的哈尔科夫到南部的米克莱耶夫的1000几公里的铁路线上，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亚马逊表示，将从礼拜四起停止向中国的零售商提供 Kindle 电子阅读器，并将在明年关闭在中国的 Kindle 电子书店。亚马逊称，在调整业务战略重点，在中国的其他业务继续进行。该公司称， Kindle 中国电子书店将从明年6月30号起停止销售电子书，但客户可继续下载所有已购买书籍，为期一年。 Kindle 应用亦将在2024年从中国的应用商店下架。亚马逊在中国的其余业务包括跨境电商、广告和云服务。该公司连接中国买家和卖家的电商平台已在2019年关闭。随着中共对科技公司加大审查和控制力度，并执意实施极端的清零政策，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正在撤出中国或削减在华业务，包括微软、领英、雅虎和 Airbnb 等。婴儿配方奶粉短缺的危机今年初在全美蔓延后，白宫因为行动迟缓而受到外界批评。据 CNN 报道，总统拜登礼拜三承认，他本人直到4月份才了解到雅培奶粉工厂被关停以及相关奶粉召回对供应的影响有几严重。今年2月，雅培位于密歇根的工厂因为被怀疑产品导致婴儿感染而关停，相关批次产品亦被召回。自此之后，本已经因为供应链等原因而短缺的配方奶粉进一步缺货，各大商家纷纷推出限购措施。礼拜三，白宫召集奶粉生产商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当前危机，但没有雅培的代表与会。白宫之前曾经表示，自2月以来，他们就一直着手解决奶粉短缺问题。不过拜登礼拜三在回应白宫是否及时行动时就表示，我认为没有人当时能够预测雅培工厂关停的影响。当我们了解到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时，我们随即开始全力响应。CNN 记者针对制造商立即意识到会有短缺问题这一讲法追问拜登。拜登回应称，他们意识到了，但我没有。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导致俄石油产量每日减少大约100万桶。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Plus 的消息人士2号表示， OPEC Plus 正在努力弥补俄罗斯减少的石油产量。OPEC Plus 由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会员国和以俄国为首的盟国组成。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莫斯科可能会同意其他产油国弥补其减产数量，但可能不会在星期四的一项会议上达成协议，亦可能不会完成替代生产。另外，在俄罗斯切断对荷兰的天然气供应后，荷兰政府宣布将与德国联手在北海钻探新的天然气田。荷兰矿业部发声明说，荷兰与德国联手在北海钻探新气田的许可已经发放，德国亦在加速审批程序。荷兰矿业部表示，预计到2024年这个新的钻探平台就能够抽取天然气。中华民国经济部长王美花和欧盟执委会贸易部署总署长魏恩德6月2号视讯共同主持台湾欧盟经贸对话会议。台湾经济部表示，过去台湾欧盟双边会议为次长、副总署长对话层级，台欧双方为扩大合作层面，提升对话层级到部长、总署长级，显示在欧盟国际经贸合作蓝图上，台湾的重要性提升，亦是台湾欧盟关系的重大突破。这次会议，欧盟主要关切半导体供应链韧性与合作、离岸风电产业关联方案与动植物产品防疫检疫等议题。王美花强调，台湾将持续扮演全球半导体产业值得信赖的伙伴，并协助稳定供应链韧性。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个月后，丹麦6月1号就是否加入欧洲防卫系统举行公投。根据近乎完整的统计，近 67% 的丹麦选民投票支持加入欧盟国防系统。这次丹麦公投是在芬兰和瑞典要求加入北约之后发生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促使几个北欧国家改变了国防政策。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礼拜三晚上对他的支持者说，今晚丹麦对我们是欧洲和北约的盟友，以及对普京总统都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我们表明当普京入侵一个自由国家并威胁到欧洲的稳定时，我们与其他人会团结起来。欧盟领导人乌苏拉·冯德莱恩和查尔斯·米歇尔都对丹麦这个历史性公投结果表示欢迎。就在大陆庆祝六一儿童节之际，中国网络社交媒体上传出一封患病儿童家长的求救信，指他们的孩子都在接种新冠疫苗后无奈就患上了一型糖尿病。现在家长自发统计的同类病例已经超过600例。家长强烈质疑细路仔患病与接种疫苗有关，呼吁政府组织有关专家组对此重新进行鉴定。根据公开信的内容，在2021年11月前后，全国各地启动了3到17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这些细路仔大部分接种的是国产的科兴疫苗，打过疫苗之后大约1到3个月的时间内，这些细路仔开始出现排尿变多、食量大增、身体消瘦等症状。进一步检查后，这些细路仔无一例外地确诊为一型糖尿病。这一份公开信发出后无奈就在微博和微信上被删除，但网友自发的接力转发，使这一封信得以保留下来，还传到了海外的网络社交平台上，引发华人网友的热议。欧盟礼拜四通过了第六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其中包括对俄石油禁运，涉及能源、金融等多个领域。欧盟表示此举意味着年底减少俄罗斯 92% 的原油入口。制裁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后成员国不能够通过海运渠道购买俄罗斯原油。而俄罗斯的炼制石化产品禁令就放宽至八个月。制裁文本仲必须获得每个成员国的书面同意，以便礼拜五在官方公布上公布得以生效。但在匈牙利的压力下，欧盟放弃了将俄罗斯东正教领导人列入黑名单的条款。 另外，拜登政府礼拜四宣布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财政部公布的制裁名单共有17人，包括普京的亲信。美国海军这个礼拜宣布即将举行第28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将在6月29号到8月4号在夏威夷和南加州圣地牙哥海域举行，总共有26个国家参与。这次参与军演的国家数目是上一次的 2.5 倍。这些国家包括西方安全对话集团和五个濒临南海的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尼和新加坡。这次军演规模将是2020年军演的5倍，预计将派出38艘水面舰艇、4艘潜艇、9国的陆战部队、170几架飞机，约有 2.5 万名士兵参与，目标指向中国大陆。其中韩国今年的参演规模堪称有史以来最庞大阵容，除了派出世宗大王级神盾驱逐舰，亦首次出动独岛级两栖突击舰。日本海上自卫队就同美军尼根号打击群一起行动。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发布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国务卿布林肯批评中国继续对维吾尔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和压迫。与此同时，布林肯特别提到台湾在宗教自由方面取得了进展。礼拜四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共政府继续对宗教实行控制，限制政府认为威胁国家和中共利益的宗教活动和个人自由。报告说，存在政府对宗教人员实施酷刑、虐待、拘留、强迫劳动和强行灌输中共意识形态的情况，并且发生拘押期间死亡的事件。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拉沙德侯塞恩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批评中国利用技术手段将新疆变成露天监狱。布林肯表示，宗教自由不单只是基本人权，在他看来亦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优先事项。美国将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捍卫宗教自由，并同其他政府、多边组织和公民社会一起捍卫这一项权利。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副部长亚西里史帕克礼拜四话俾路透社知，俄罗斯已经限制了晶片生产所必需的氦、奶等稀有气体的出口，并将持续到2022年底，以加强它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此举能够使俄罗斯以出口这些气体来换取半导体入口。在该国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后，世界上主要的晶片生产区台湾对向俄罗斯出口晶片实施了限制。氦奶都是制造晶片所需的重要成分，尤其是奶在先进半导体的制造环节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俄罗斯的决定可能会对全球晶片供应造成不利影响。据俄罗斯贸易部估计，俄罗斯目前在全球稀有气体供应中占了总量的 30%。根据俄罗斯部长内阁的一项决议，现在只能够由俄罗斯联邦政府来决定是否将这些稀有气体对外出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着下来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不是开玩笑，上海封控第二波来了。联合国高级专员被要求辞职，数十国要求继续调查。美国官网恢复不支持台独，台湾立委说这个才是关键。台湾和欧盟首次部长级对话，蔡英文视察陆战队。六四前夕，全中共下发有关封网安排的紧急通知。谷爱凌康城影展走红地毡，遭遇尴尬。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上海经历两个多月的封控，6月1号居民小区刚恢复正常生活，没想到6月2号仅因为两个区又出现本土阳性感染者，再度进行社区封闭，上海封控第二季开始了。据大陆媒体公开消息，6月2号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第202场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上海市在2号新增7宗社会面发现的阳性感染者，其中浦东新区新增4宗，静安区新增3宗，4个地区被提升为中风险地区。同时所涉及的小区 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连续三日核酸筛查和采样。咁系六月二号中午，传出浦东陆家嘴国金中心临时消杀，指出不进，商场内嘅民众仓皇逃出。上海浦东防护服又着上啦，上海桃浦奇安路出现阳性，六月二号关起嚟啦。各地嘅居委会、街道亦不约而同发出告示，要求居民配合全民核酸筛查，出结果前足不出户。市民纷纷发信息话：武宁南路、万航道路、武定西路、昌平路、江宁街道亦开始动作啦，都开始封啦。曹家道街道、江宁路街道开始封控啦，警察封路，铁栏全部围起，唔俾出门啦。有市民哀叹：我哋呢度先至自由咗一日，全被关啦，快吐血啦！亦有网友疑惑话：唔系刚刚讲咗居委会讲嘅唔算咩？佢哋只能建议同协助，嗰啲沿街嘅商铺点解要关呢？政府呢？再过嚟推卸责任啊！再唔推就可能推唔甩啦！居委会作恶嘅权力又翻嚟啦！侵略军嘅安民告示亦唔敢咁样写，盛世奇吧！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Michelle Bachelet 日前刚结束中国嘅六日访问行程，却因全程喺中共当局操控下，期间佢并不能完全接触受迫害嘅团体、个人同拘留中心。被外界怀疑呢次访问是否明智，更引起更多人嘅不满。近日已经有维吾尔族权益运动者同中国事务专家要求佢辞职。据美国之音报道，维吾尔族权益运动者阿巴斯 Rushan Abbas 表示，本来十分期待巴切莱特此行能够为新疆被侵犯嘅人权讨回公道。身为前政治犯，巴切莱特可能更加能够站在维吾尔人民的立场上思考，但没想到他不仅辜负了大家的期望。阿巴斯表示，巴切莱特还沿用北京的反恐去极端化的讲法，令到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欺凌合法化，感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无疑是一种讽刺。纽约大学著名教授兼对中研究专家孔杰荣 Jerome Cohen 亦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巴切莱特应该辞职或者被免除高级专员的职务来负责。孔杰荣认为他此举是破坏了人权的发展，如果他还想留下，应该要写一份关于新疆的真实报告以弥补错误。另据路透社报道，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经在二号呼吁国际劳工组织另外成立调查团，调查北京当局在维族自治区劳工政策的人权侵犯，并指出北京当局不应该对该调查团设置限制。消息人士透露，在国际劳工组织今日召开的会议中，将有数十个国家表达支持成立调查团。国际劳工组织二号讨论了中共对全球劳工待遇规范的遵守情况。倘若该委员会接受上述获得多国支持的新疆劳工三方调查团，将有助让外界更清楚了解新疆维吾尔人遭非法拘留、虐待和被迫劳动等相关指控。美国国务院五月初更新官网有关美台关系的论述，引起外界关注，因为移除了不支持台独、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等文字，但近期美方再度修改论述，放回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论述，再次引起猜测和疑惑。对此，台湾民进党立委黄定宇指出，美国移除了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才是最关键的。三立新闻消息称，黄定宇对此表示，这次美国调整美台关系现况描述清单，虽然很多部分改来改去，但移除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才是重中之重。至于其他的反复变化，有些是为了缓和中共的无理焦急和发怒，有些是为了令外交进程更加和缓畅顺，都可以理解。但将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移除才是真实而且重要的一面。另一位立委许志杰亦认为，美国两度修改论述代表美国非常重视台湾问题，移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以及表达反对北京对台动武的立场。台湾仍需继续团结内部和强壮自己，来因应外在世界局势的变化。美国在台协会 AIT 对此回应说，新版美台关系论述是基于布林肯5月26号针对中国政策演讲做出更新。布林肯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为指导。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将提供必要的防卫物资和服务，令台湾能够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并保持抵抗任何可能危及安全的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的能力。台湾和欧盟6月2号举行了首次部长级经济对话。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和欧盟执委会贸易总署署长魏恩德 Sabine Weyen 2号傍晚共同主持台湾欧盟经贸对话会议，被视为台湾和欧盟关系的重大突破。双方都赞成设立平台，以利工作阶层持续讨论，并在数码经济、贸易便捷化、半导体供应链韧性等议题进一步讨论合作的可能性。除了经济方面，台湾亦继续加强对中共的军事备战。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端午节假期前夕慰问了海军陆战队66旅，期间他还尝试肩负起台湾自己制造的红准反装甲火箭。据悉，这款火箭由中山科学院研发制造，同时采取抛弃式发射管，配备折叠握把、肩靠固定片和战术轨道，可供拆卸式瞄准具和夜视仪使用。蔡英文表示，这款火箭不会感觉很沉重，操作方便，机动性亦非常强。而即将启程访问亚洲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Lloyd Austin 在美国表示，愿意扩大供应台湾武器并协助培训部队，继续暗示若果中共侵台，美国会派兵协防台湾。面对中共的军事恐吓，已经废除征兵制的台湾却在民间罕见出现了新一波枪击和战斗技能训练的热潮。路透社报道，台湾的法律严禁个人拥有枪支，但很多台湾人担心北京当局对台湾发动突然袭击。台北郊外的一家战斗技能培训公司表示，自从俄罗斯三个月前入侵乌克兰以来，登记上课接受远气枪或射击非金属子弹的低威力滑膛气枪训练的人数将近增加了两倍。有一位名叫张宇的导游表示，有一种需要学习防御性武器的紧迫感，而他当日是和妻子一起参加一个初级班。一旦政府召集好像他这样的后备役人员前去抵御中国的入侵，枪支训练就会派上用场。每年的六四期间，中共加强各种管控。近日传出中共宣传部门发出的6月2号20点到6月6号8点封网安排的紧急通知，其中包括对有关六四相关敏感内容的监控。据海外中国数码时代网6月2号报道，深圳厦门监管部门下发了该通知，内容包括要求游戏关闭所有用户自定义功能，包括昵称、头像、聊天等，所有游戏论坛和社区需要自我审查是否有带蜡烛、坦克、8964或者能够组合打出的表情包和素材，包括数字、礼物、图文、声音和影片，如果有就要禁用。第二，当局网络值班严审时段，从严拦截敏感内容，但当局又作贼心虚，要求对外口径的公告、邮件等通知不能出现类似监管要求、敏感时期等字样。对此，有网民表示，每年惯例怕人们不知道历史上的这一日发生了什么，一个六四令他们紧张成这样，讲明六四对中共的合法性产生极为强大的威胁。时事评论员岳山表示，正好这个时间点封禁的内容都和六四有关，中共现在已经是风声鹤唳，监控防范亦无孔不入，要令人民无处发声，没有任何空间表达对六四的忆念，但这种强力封堵是不能长久的，在某个时间点一定会崩溃。 被形容为两头通吃并涉嫌双重国籍造假的中美混血选手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代表中方出赛并带出风头之后，无论在名和利方面都获利无数。近日他现身康城电影节活动走红地毯，却出现尴尬场面。本来他是和电影前客的主创团队一起走红地毯，当日他一身深粉红色的长裙长发披肩走在红地毯上，就好像走 T 型台天桥一般。但当经过两边密密麻麻的摄影媒体时，他不断地转圈摆弄造型，扬起的裙将后面的前客主创人员挡住了。有报道称可能谷爱凌认为无论走到哪里他自己才是主角，但尴尬的是没几个摄影师拍摄他。有工作人员示意谷爱凌往前走，因为一侧的摄影师是无法拍摄到前客主创人员。对于很多媒体来说，前客的主创人员才是他们的主要拍摄对象。当后面的团队也继续走上来的时候，谷爱凌还在那摆造型，这个时候工作人员不得不上来示意他往前走。谷爱凌的举动引起网民的热议，有人认为谷爱凌亦是走红地毯的，红地毯的主角没有主次之分。不过亦有网友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政治利己主义者的典范，有人说他虽然有一副非华人的面孔，但是他的行为确实更似中共体制下的一些人，转型投机，不诚实，见利忘义。这亦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喜欢中共，物以类聚吗？这些人从头到脚都是利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跟着下来请收听粤览新闻。
首次曝光的血衣揭中共伤疤，美司令承认对俄进攻，白宫出声。接种出事，去年下半年起病人急增。六四遇难者家属亲述真相。卢广仲划创金曲纪录，再宣布新讯。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今年6月4号是1989年六四事件33周年。八九学运领袖周峰所日前展示了几件保存在家里的历史珍藏品，其中一件血衣是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有观点指2022年的中国和1989年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件是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六四凌晨被武警殴打之后留下的血衣。周峰所说，江林的经历是近年来最重要的八九六四新政词，这一件血衣见证了他的生死选择。69岁的江林现居加拿大，他的爸爸是中共高级将领。根据他对自由亚洲电台的回忆，1989年6月3号下午，江林和中共上将张爱萍的仔张胜一起前往天安门广场，离远就听到枪声。去到西单路口，他们遇上了军队向天安门挺进。江林说，老百姓不停地喊法西斯，军人就向着声音开枪，而且是用机关枪扫射。他们一路见到很多人拉着平板车，车上都是受伤的人，面上身上都是血。当他们终于来到天安门城楼底下的时候，见证了一片火光当中中共军人开枪的场景。江林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被武警包围了，不理3721上来就拿电棍打我们，万伏的高压电警棍。 江林和张姓等都受重伤，而且走散了。江林被一位外国记者送入了协和医院。他回忆说，急诊室地下都是血。医生对我说，你是最轻的，他们全部都是枪伤。护士对我说，没见过这么大面积的枪伤。他说，你看看那边都是被打死的人。后来有人说，医生你们快点去天安门救人，天安门死的人太多了。医生就说，你怎知道我们没去救啊？我们的救护车都被打了回来。江林的血衣被收藏，并且成为历史的见证。这一段历史值得一再被讲述，因为就好像江林所讲的，这个是共产党最本质的伤疤。你将这个伤疤一揭开，共产党就玩完了。张胜起草了张爱萍等七名上将的联名上书。吴仁华的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记载，八九年五月二十号，时任中共总理李鹏奉邓小平之意宣布北京戒严。第二日，七上将联名致信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反对军队入城。周峰所日前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总结说，六四之后全中国唯独军队没有搞人人过关，就同七上将上书有关。邓小平被逼不了了之，这些是外人不知道的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其实也显示了就八九年的时候邓小平是几咁孤立，而民间力量并没有真正组织起来避免这个悲剧。33年后的今日，有很多观察人士将封城和六四做对比，认为除了暴力模式没有改变之外，中共的处境亦都有相似之处。德国之声6月2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最近在经济萧条、政治路线斗争公开化的背景底下，北京出现多宗大学生的反抗行动，中共对此几乎是没有办法招架，担心引发更大规模运动，只能够匆匆打发学生回乡下。由此来看，虽然这些学生抗争的烈度没有办法与六四相比，但是同样暴露了中共政权的死穴。文章说，六四曝光中共政治上的失败，政治老人虽然镇压了这一场运动，但是面对政治失败却只好以开放市场经济和暂时的政治妥协来延续政权。现在北京再度面临类似的政治失败。美国的网战司令部司令仲中根6月1号话俾英国天空新闻网知，美国已经展开了一系列数码行动来支援乌克兰。白宫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边对此回应说，针对俄罗斯的任何攻击性网络活动都不违反华盛顿避免同莫斯科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政策。仲中根在访谈中透露，美国已经展开支援乌克兰的攻击性网络战。他说，我们已经进行一系列全方位行动，攻击、防御和资讯作战。不过他没有讲明具体的行动目标。CNN 说，这个是美国军方官员罕见地承认神秘的黑客行动。拜登政府一直在小心地寻找平衡点，一方面支援乌克兰，一方面避免加剧美俄紧张局势。这个令到仲中根的爆料除了罕见之外，亦都特别引人注目。至于俄罗斯方面对美国网络战的反应，据 CNN 引述一名匿名美国国防情报高级官员透露，莫斯科可能不想冒险报复美国，因为俄军在乌克兰已经碰到足够多的问题。莫斯科担心，如果在网络上报复美军，可能会加剧局势的复杂程度，从而阻碍俄罗斯在现实中的军事行动。自由亚洲电台近期获得一份近500人的名单，显示中国一批3至70岁左右的人，自从注射国产新冠疫苗之后，出现发烧、咳嗽、头痛、呕吐和呼吸困难等症状，经医院诊断为白血病和糖尿病。他们大部分都在去年下半年8至12月期间接种之后陆续得病。天津东丽区居民齐义群 六月二号表示，佢九岁嘅女齐雨神喺旧年十二月二十四号注射第二剂新冠疫苗之后，第二日就出现症状，之后被确诊为白血病。佢曾经致电天津市疾控中心查询，但系得到嘅答复系等疫情过后展开调查。河北荆门嘅何先生话，佢嘅仔何家瑞今年十七岁。去年8月29号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有轻微的症状，当时没有留意，结果今年2月初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何先生透露，上报是没有用的，国家不理，疾控中心还要求他去医院开证明，证实是接种疫苗导致白血病。除了白血病之外，还有很多人出现糖尿病的症状。江苏无锡的普先生说，他的儿子普浩今年八岁，去年十一月接种两剂科兴，今年二月突然出现糖尿病症状，同月六号被确诊为一型糖尿病。据报道，五月三十一号，北京、上海、江苏等三十几个省市区的白血病患者接连发出两封公开信，投诉他们及家人施打新冠疫苗之后被确诊为白血病。但他们的投诉上访遭到压制。同一时间，还有六百多名儿童的家长求助，说他们的孩子接种之后罹患糖尿病。在六四三十三周年纪念日前，天安门遇难者家属呼吁中共公布真相，承认历史错误。尤慧杰对美国之音回忆了他的先生杨明湖当年的经历。1989年6月4号凌晨1点，杨明湖因为担心学生的安危，踩单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但是不幸在长安街南池子街口被击中，膀胱被打成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窿，粉碎性骨折。两日之后，年仅42岁的杨明湖离世，留下36岁的妻子尤维杰和5岁的仔。尤慧杰回忆说，不单止是长安街，身边的一些人是在离天安门广场很远的地方遇难的，甚至是被坦克压死。尤慧杰说，每个失去亲人的家庭，这一世都不会忘记。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回忆说，1989年他的仔黄楠19岁。6月3号深夜，黄楠携带相机去天安门广场。凌晨一点左右，黄楠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子弹从左上额射入，左耳后穿出。由于当时戒严部队不准在场的民众将伤者送医，黄楠在中弹两个钟之后离世，同其他死者一起被戒严部队临时就地掩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校门前的草坪。张先玲表示，天安门母亲的第一个诉求就是真相，公布当年遇难者的名单。张先玲说，在历史上这个是一笔血债，必须追究动用军队滥杀无辜的国家刑事犯罪。台湾创作歌手卢广仲以专辑《励志论》入围第33届金曲奖的歌王、作曲、编曲和 MV 四项大奖。卢广仲已经得过两次最佳作曲奖，今次三度入围，有望写下史上这个奖项最多得奖的纪录。根据台湾媒体，卢广仲在四项提名当中，最开心的是以歌曲《狂敌》再次入围最佳编曲奖。他说，这一首歌是他在专辑里面最喜欢的歌曲，特别加入每个人在小学都学过的直笛音色，亦是过去他从未尝试过的音乐风格。卢广仲同时还宣布，将在8月12号举办励志演说新加坡演唱会，等歌迷感到惊喜。另外，卢广仲近期展开跨海合作，同南韩的独立音乐人黑群子对唱新歌，亦为香港歌手林家谦的新歌来谱曲。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
听众朋友， 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